里面就在我的旁边，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卫呢，有一个特点，大卫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来描述他，就是在这个撒母耳上，和这个历代志上里面都讲到，就是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让他得胜。在下面下撒母耳下第八章第六节，十四节就讲到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让他得胜。我们可以翻一下啊，就是撒母耳下第八章第六节，撒母耳下第八章第六节。这里呢，就是说大卫在刚刚做王的时候，呢，神借着先知来向他讲话，就说我给你应许，将来不断有你的儿子孙子要坐在你的宝座上，我要来兼顾他们，包括应许这个耶稣基督的来临。那大卫非常非常的感恩，大卫非常非常的认得神的应许。但是呢，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撒母耳记里面总结几句话呢，其中一句就是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是在第六节。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房营，亚兰人就归附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在十四节呢，又是出现这样一句话，又在以东地设立房营，以东人就归附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历代志上十八章呢也讲，我们就不翻了，也讲就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让他得胜。就大卫的一生里面呢，就说是一个得胜的意思，是他无论往哪里去呢，神都让他得胜。其实今天我们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论往哪里去，我们是不是也需要神帮助我们来得胜呢？我们不光是在我们自己的情绪方面，我们要得胜。好多人在我们的情绪上面我们胜不过，被我们的情绪来牵着走啊，好多时候
不是，好像这边断线了，我们大家稍等一下。Hello， 牧师，
哦，
你屏蔽了，
刚才突然给断掉了。
啊、对，没事了，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很好，
现在可以了啊，现在可以了，
很好。
那我们要胜过我们的这个思想，要胜过我们的肉体。肉体是什么呢？就是好多时候我们肉体牵着我们走，就包括上一次这个，这个卡尔穆斯讲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的金钱会牵着我们走，我们都要胜过它，不能让它牵着我们走。我们的周围的环境会来牵着我们走。那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灾难丛生的时候呢，这些灾难会来牵着我们走。那我们都要胜过它，我们都要胜过它，就是我们要在它的之上。不能在他的下面，不能被这些东西所来控制和淹没。最近远志明牧师讲了一篇很好的道，建议大家是听一下。讲到这个挪亚方舟，现在的时代呢，就像挪亚的时代，因为耶稣讲呢，他来之前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他讲这个挪亚方舟非常的特别。怎么特别呢？就挪亚方舟不光这个洪水有多高呢，它永远在这个洪水的上面。虽然它在飘来荡去，但是呢，它永远在洪水的上面，这就是一个得胜。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人海里面，在这个海洋里面，这个公共的这个红尘里面在漂浮，飘来荡去。但是呢，我们要在它的上面，不能在它的下面。袁志明牧师讲的这个道非常的好，大家有机会来听一下。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耶稣呢，向这个七个教会发的预言，就是说你们都要成为得胜者。 因为将来要来的事情呢，那启示录后面第三章以后呢，就很多的事情要发生，这些发生的事情呢，是人不能承受的，人属人的是不能承受的，但是我们都要成为得胜者。所以在这些预告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呢，就说耶稣就想要告诉七个教会，让他们在哪些地方需要悔改，哪些地方肯定他，那让他们要做好准备。有一句话呢，在耶稣向七个教会所讲的话里面都讲的，就是你们要得胜，你们要成为一个 overcomer， 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在方式上都要得胜，这是非常重要。那后面呢，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的七个教会，祝福的七个教会之后呢，开始就讲到天上的敬拜，后面就讲到呢这个灾难啊，就说这个气王气印，还有这个四匹马啊，兽啊，这个龙啊，这些等最后的巴别龙的倾倒。那我们现在处在什么一个阶段呢？那我相信大家听到很多的，不管是说世界上的还是教会里面的好多的说法，但是有一些是很确定的，就说现在真的就处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的灾难的起头，那时候讲到一个灾难的起头，生产指南啊，生产指南就是说好像那个妇人在生孩子的时候呢，她这个越来越那个阵痛越来越急速，越来越强烈，一开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最后越来越短，最后把这个孩子呢就推向产道就生出来。所以这个讲到末世的时候呢，在圣经里面的观念不是一个灰暗的，就是一个新的时代要产生，就是耶稣的时代要产生，所以他用一个生产指南，但是呢好多人把它叫做末世啊，这个末世这个话呢在圣经里面也出现了，但是呢这个末世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末世，是一个新的国度的开始。所以呢耶稣用这个生产指南，但是要经历这些苦难，但是所以弟兄姐妹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可能要盼望进入过去这个80年代70年代或更早那种平静安稳的生活呢，这个盼望在这个世界上呢是没有了，是没有了，只有在主里面才有，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了。这个在去年和前年我就讲到呢，就是说这个先知发的一些预言，就说也印证这个，当然现在又说真的先知假的先知，但是呢我们有一些先知是我们所认可的，其中一个是 Pastor Emil， 那最近大家可能看到柯安童的一些讲论，有一些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被认可的这个先知。那 Emil 呢在我们西安教会每一个星期五都参加这个向教会牧者的聚集，在聚集我们恒生的敬拜里面呢，他就会有时候圣灵感动，他就会发预言，我们都会记录这些预言。那去年和前年所发的预言呢，很多所发的预言都是讲到灾难的起头，现在是灾难的起头，很快进入大灾难。那要弟兄姐妹呢，要预备好，预备好，那真正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把我们里面外面的东西都要交给主，要成为得胜者，甚至好多人呢为此将来要做好殉道的准备。那为什么讲到这些呢？我们听了一开始是很不舒服的，但是呢听了以后祷告它跟圣经就是在印证，在印证圣经里面的东西，圣经里面的东西我们希望它发生还是不希望它发生的？我们希望好的事情发生，坏的事情不发生，但是呢圣经写在这里，为什么叫真理，对吧？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会，就什么都会发生，就是我们的救恩神一定会发生，就是我们的永生神会保护我们到底，一定会发生。同时呢他讲的末世的东西也一定会发生，但是呢神讲这些东西是要我们预备好，预备要成为得胜者，一定要成为得胜者，不仅仅是知道这些事情发生，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里面外面都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要胜过这一切，胜过这一切。那要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这些灾难啊这些东西的发生呢，可能大家不难，现在包括中学生小学生都知道了， 就是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很怪异，啊，回不去了，都知道，但是怎么样在这个事情里面得胜，那是另一码事情，另一码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最主要的要像大卫一样，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在圣经里面讲呢，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让他得胜。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啊，也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说他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神呢都让他得胜。那这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就是说你盼望不盼望成为这一个人，就是你无论往哪里去呢，神都让你得胜。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盼望成为这样的人。那大卫呢，成为这一个人呢，他后面有很多的因素。我觉得如果神愿意的话，我会系列的来讲。那今天呢，第一个因素我要讲的呢，是大卫活在应许里面，是神所拣选的。那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人呢，都是活在应许里面，是神所拣选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看，这个大卫为什么活在应许里面？为什么是神所拣选的？那神所拣选的和活在应许里面有什么特别？活在应许里面呢，就是神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他说话是不变的，即使人不好，人会变，他也不变，这就是我们神可靠的地方啊！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好多时候孩子不听话，孩子走邪道，但是父母对儿女的那种爱呢，他是不变的，不变的。这个就是当我们活在应许里面的时候呢，神就成了我们的父亲，他永远都是爱我们的，永远都会来看顾我们，这就是活在应许里面啊，活在他的拣选里面，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活在应许里面，显现这样一个应许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来祷告，要来面对撒旦的控告，撒旦的这种试探啊，就来也成为一个得胜者。这是第一点，就是他是活在应许里。当然另外呢，以后有机会我们解决了，他是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敬拜者，他是一个常常寻求神的人啊，他还有很多的这个品德上面呢非常非常的特别。他怎么样来对待扫罗，怎么样来对待他的这个以色列民啊，对待他的家人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特别。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说他是活在应许里面。那大卫怎么样活在应许里面呢？我们可以翻开创世纪，创世纪第49章啊，49章这里呢，雅各就是犹大的父亲，雅各就是以色列呢，就向他的众子12个儿子呢发预言，当然是神借着他来发预言。那这个预言呢，就是说预言到将来犹大的子孙里面会出来什么呢？出来掌权的人。这个掌权的呢，不仅仅是在这个一段时间掌权，而是永远掌权。那其中包括大卫，大卫是一个预表，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这是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呢，我们先读一下，就是说犹大呀，你弟兄必要赞美。你手必恰住仇敌的金线，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身，卧入公司，东入母司，谁敢惹你？龟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希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里讲到一个希罗，希罗呢，就是赐平安者来到。那这个你看起来很有意思啊，就是雅各给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呢，为什么会提到一个希罗呢？因为是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呢，啊，借着他来发预言将来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呢，这里讲到呢，就说只等希罗来到。希罗呢，就是那个平安或者是赐平安者，沙漏啊，沙漏嘛，希拉，这都是这个希罗，就是说平安。真正的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真正的赐平安者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呢，在他的之前呢，这个龟必不离开犹大，杖也不离开他两脚子。龟和杖呢，代表这个犹大在以色列中间的权柄，就是权柄呢，这个 以色列民的权柄呢赐给了犹大的支派。至于说为什么赐给犹大的支派呢，我们今天先不讲。那犹大有什么特别？他也不是长子。以色列的长子是谁啊？是流便。犹大不是长子，也不是第二个儿子。就是他为什么会得到这样一个权柄的祝福呢？这也是有原因的。但不管怎么讲，今天我们知道就是犹大呢有这个权柄的应许。这个权柄里面呢，将来也要七罗来到，一直这个权柄不会离开他。那最主要的一个人，在这个历史上最主要的一个人呢，就是大卫，后来是所罗门。那大卫就是一个应许的这个犹大的子孙，犹大的子孙。当然，这个应许如果继续再追溯的话呢，追溯到雅各，雅各的父亲以撒，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再往上追溯呢，就是挪亚，那再往上追溯是亚当。其实神给亚当是有应许的，亚当当时他犯罪以后呢，是给这个女人讲说，你的后裔要上仇敌的头，仇敌呢要上你的脚跟，就是将来这个耶稣基督来呢是要完全击败撒旦的，就是要伤他的头啊。那到挪亚的时候呢，就应许这一家得救啊，全地上呢因着挪亚就聪明。那挪亚的儿子里面呢有一个儿子叫商，商行和雅弗。商呢就是基本上来讲就是中东人和东方人的后裔，我们中国人属于商的后裔啊，商啊，西方人呢就是说白人呢属于这个雅弗的后裔，行呢是非洲人的后非洲人的这个祖先，大概是商行雅弗这个三个呢就到了三个大陆，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以色列呢是属于商的后代。就是商的后代里面出现了亚伯拉罕，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说我要祝福你的后代，你的后裔怎么样怎么样，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指的谁呢？不仅仅指的是以撒、以色列、犹大，而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神他是一个赐应许的神，他赐了应许以后呢，他会做成这样的事情。包括最近我们读的耶利米书呢，就是讲到就是说他应许犹大发生的事情，应许包括先知耶利米所受的遭遇呢，一步一步在发生。耶利米他是一个先知，在那样一个国破家亡的时代发预言呢，好多的人来攻击他，那个王也要攻击他，人要杀害他，但是呢神应许他，我会保护你，谁都动不了。他真的是这样记载在耶利米书里面，就是一直他就是飘来飘去，像那个挪亚方舟一样，人把他带到埃及带到犹大，带到这里，带到那里，巴比伦攻占他们，他就是受神的保护。神通过他的朋友保护他，通过这个太监保护他，通过这个巴比伦的军长来保护他。巴比伦的那些军长呢杀人辱骂，但是呢一见到耶利米呢就非常非常的尊敬他，说你要跟我们去巴比伦也行，你要留在犹大也行啊，你怎么选都行啊，你们要好好的善待他。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耶利米呢活在什么，活在应许里，是神应许的一个先知，他是来忠心于神的人。那我们见到大卫呢，就是说他是神这样一个应许而来的啊，他活在神的应许和拣选里面。这是创世纪49章呢，就从犹大这个子派里面呢将来要出王者掌权的人。那么讲到王者的话，我们的理解可能就是下面有很多的人要跟随他。其实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讲到这个王者呢这个意思在天上看到这个王者呢就是耶稣那样的人。真正的王者是耶稣那样的人，他是通过他的大爱呢，人要来真正的伏在他的面前，是因着他的爱他来作为一个仆人。他说谁要伟大，谁要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就像父母一样，父母在家里面是有位分的，是为什么？因为是爱，因为是神赐给他的位分，他不是要来的，不是选出来的。没有人能够选一个父母，今天你说哎呀你父母做的不好，那明天我来做父母，他不行。父母是一个应许生下来啊，这儿女呢他自然就会听他们的，听父母的话，对不对？ 当然你说如果父母不好怎么样，那是另一码事情。我们说的是一般的父母，有爱的父母都是这样。那我们的这个神呢，就是把这个应许赐给我们的时候呢，就是他就要这样做成，他的爱一直会不断的来延续啊，而且非常非常的一个安全感在这里，他要一定要做成，而且神是大能的神，他一定要做成。那我们看看这个做成的下面一些步骤啊，这个在这个大卫圣山这件事情发生的步骤，我们看看这个路德记，路德记第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那路德是谁呢？就说路德是一个摩亚女子，那她嫁给了这个犹大人的一个后裔，犹大的一个后裔。那那时候呢，犹大有饥荒，他们就逃难逃到摩亚地区呢。这个拿欧米他的两个儿子呢，就娶了各娶了一个妻，其中一个叫路德，她的丈夫死了以后呢，路德就跟着婆婆来到犹大。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这就是路德记。那路德呢，就进入这一个神的应许和命定里面，成为这个大卫的祖先，成为耶稣的祖先，可以说这样讲。那这里呢，我就读一下这些细节经文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是你物至情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必有七个儿子，很好。”拿二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二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必得。这俄必得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耶西龙，耶西龙生狼，狼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必得，俄必得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你发现圣经里面记很多这样的家谱，好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把它跳过去，其实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写在这里呢？其实路德要进入这一个应许，他的孩子要进入这样一个应许。弟兄姐妹，今天你可能就说你自己不知道你为什么来到了教会，或者你加了一个人，为什么他把他带到教会或者怎么样，你好像就是做一些常人所做的事情，但是呢你是活在应许里面。你要知道你活在应许里面，你想想神给这个以色列的应许啊，那以色列就一直在祷告，对不对？他的儿女呢，都会来献主呼求，这些东西都会，神会来借着他们的祷告来成就。就像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神有应许在我们的身上，说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啊，你的祷告神是垂听的，所以呢，你的家人在为你祷告，所以呢，今天来到教会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因为你活在应许里面。神应许那个人呢，神要听他的祷告。所以今天写到这里呢，记载就是说，这个家谱里面呢，谁生了大卫呢？是耶西，耶西往上追溯呢，是波阿斯和这个路德。那波阿斯和路德的故事呢，非常的感人。神在应许人和拣选人的时候呢，跟人也有关系，跟神也有关系。有的人就说，就是神拣选，神的应许。人好坏都不管，不是这样。就像神好像那个眼睛闭住，随便去那个麻将牌里面抽出一张，不是这样。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人也非常重要。你看这个路德这个人就非常特别，他的那种爱心是刚动天和地的，世界上没有这么大的爱。他的婆婆，就是他的丈夫死了以后呢，他婆婆很穷，婆婆说：“你走吧，你去找一个丈夫嫁掉吧。”你跟着我什么也得不到，我一个穷寡妇老了，结果呢，他说我就是要服侍你，不离开你。后来这个呢，就感动了天和地，真的是感动了天和地，那感动了波阿斯，后来他真正成为这个大卫的曾祖母，是一个挪亚这个摩家的一个穷女子。 进到了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来。这是有原因的，在生的方面也有原因，在生的方面也有原因。啊，所以生拣选人怎么拣选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从这个圣经的前后来讲，跟人也有原因。包括拣选大卫的时候呢，他说神看人的内心。啊，在大卫的弟兄里面呢，撒母耳先知当时去就找这个作王的人，他就问神，神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最小的那个。说神看不看外貌，只看内心，不知道看大卫什么内心，我们今天先不讲。但是呢，神也看人。那所以呢，今天就说大卫这个家谱里面呢，啊，我们看这个地方啊，就讲到路德啊、伯阿斯，最后到大卫。大卫的爸爸叫耶西，那后来呢？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说在撒母耳上十六章第一节，撒母耳上十六章第一节呢，那时候大卫出生以后，在这个路德后面几百年，大卫出生以后呢，出生在伯利恒，伯利恒的耶西的一个儿子。那时候呢，就是说扫罗在做王，但是扫罗不合神的心意，神就后悔，说，告诉撒母耳先知呢，说你去到耶西家里面呢，去高一个儿子做王。我们来读一下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几时呢？你像高有城莽的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预定一个作王的，那神就记得他的应许。不知道撒母耳记得不记得，但是神记得。神记得说，我要在犹大的支派里面要拣选一个人，在耶西的儿子里面要拣选。那这个就是刚才这个路德记里面记得耶西的儿子。那后来呢，他就拣选了大卫。第七节也这个过程呢，就是说耶西把他的儿子都带到这个撒母耳的面前，撒母耳就问神，是不是这个老大外貌非常的帅，身材高大，但是神说不是他，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信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向人看人，人是看人的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就是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是耶和华看内心。至于说看内心里面的什么呢？我们今天暂不讨论。有的人说这个人内心好，对不起，圣经里面说人呢都是罪人，人都是罪人。他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神看的不是人内心里面的好，那究竟看什么呢？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那今天我们看呢，就是说这个他人有人的一部分，他会看到这个人在做什么，人的心里在想什么。他拣选人是有条件的，也是有条件的。那这个第十节呢，就是说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在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像在放羊。那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眉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那撒母耳呢，他是一个先知，他非常的顺服神，他就做他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当先知还是蛮简单的？你只要听了神的话，那个羊角里面装一桶油去倒到谁的头上，谁的头上呢，就有神的灵就感动他，你的任务就完成了。这是说什么？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拉玛是什么？他的老家。是不是撒母耳呢做完他的事情就回去了，现在大卫呢就要做王了。那高了以后，当然大卫做王，从这时候到做王呢有好多年的时间，也蛮可怜的。被高了以后呢，被扫罗就追杀。弟兄姐妹，你在应许里面的时候呢，当神拣选你的时候呢，有一段日子你真的是蛮可怜，蛮可怜。 不知道是要先左先右。有时候甚至会抱怨神。我想大卫那时候没抱怨神，这也是他其中的一个素质。他天天歌颂神，但是他的日子实在太难过。以后我们有机会讲。弟兄姐妹，你今天如果说你信了主以后，你就发现日子还是很难过呢，你是有同伴的，大卫就是你的同伴，我也算是你的同伴，都要经历一些苦难，大卫做你的同伴呢，给你表明他会鼓励你，你很有盼望，为什么？几十年之后呢，应许不折不扣的实现在大卫的身上。今天你也是一样，不知道多长时间以后呢，应许会不折不扣的实现在你的身上。那大卫经历了什么事情呢？有机会大家去读撒母耳上和撒母耳下，非常精彩。我觉得这个都应该拍成电影给大家看，可能已经有电影。就是说，这个大卫是被拣选的，是在应许里面，活在应许里面的非常重要。那今天我们也是在应许里面，也是被拣选的。你可能说，哎呀，我又不是大卫，我又不是作王的。大卫在历史上只有一个。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讲呢，今天信主的人呢，在新约里面信主的人呢，被旧约里面最大的都要大。我不是在乱讲啊。在这个耶稣在人问到这个施洗约翰，旧约里面最后一个先知的时候呢，主耶稣怎么讲？他说，从妇人生的，这约翰是最大的。但是呢，新约里面的人呢，比这个更大，最小的，天国里面最小的，都比他大。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天国里面新约时代人，这个耶稣来了以后，活在这个完全的救恩和完全的应许里面，啊，完全的恩典里面。就是一个恩典呢，白白的领导，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这个这些过犯，他整个那个应许是倾倒下来，那个天窗是打开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应许和这个所有这一切的应许呢，我们要活在里面。这个等一会我要讲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相信，要相信神给我们的能力，神给我们的这个保护，这些就是要相信，相信就是我们的。那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看，比如说这个耶稣，你会发现耶稣本身就是出自于大卫的家谱。那为什么跟我们非常重要呢？就因为这个大卫的应许是旧约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叫做君王之约。旧约里面有四五个约，我们叫旧约、新约。旧约呢有好几个约，其中一个约呢是圣根大卫的约，说他的子孙呢要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那这个子孙呢，第一个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那下面我也不讲了啊，就刚才讲的犹大和他的弟兄。那讲到最后呢，十六节啊，雅各，这个雅各不是那个雅各啊，那个是祖宗雅各，这个是这个小辈雅各啊。雅各呢生了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出的。就说玛利亚呢，那个谱上面也是从大卫来的。约瑟这个谱上呢，也是从大卫来，那都是在应许里面。这基督必须要从这里来出来啊，就是基督，这个这基督是在大卫的，是大卫的后裔。那我们呢是进到这个约里面的，进到耶稣基督的约，也是进到大卫的约，也是进到亚伯拉罕的约里面。在罗马书里面有很多的论述，就是说我们是进到亚伯拉罕的约。真正进到亚伯拉罕的约里面是通过耶稣基督。那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呢是极大极大的，比大卫的应许还要大。那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来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第一章十二节。 就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十三节，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里面讲到两个词，一个是赐给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什么概念？好多时候我们不想。爸爸的儿子是什么概念？爸爸的儿女是什么概念？就是所有的都是他们的。我给我的儿女常常讲，我所有的都是你们，我所有的都是你们。很简单，很简单。神的儿女是神所有的都是他们的，天上地下的都是他们的，这就是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那是从神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那为什么会讲血气生呢？那么好多人都认为我本来就是血气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对吧？是的，但是这里说不是从血气，神借着你的父母生了你，但是呢，你今天是上帝的儿女，在永恒里面神就生了你，在犹太经文里面讲到，在创世以前神就拣选了你。好多人回头看的时候，好像神早就拣选了他，拣选了他，觉得莫名其妙。那其实神早就拣选了，只是借着你的父母呢把你生下。那父母认为你是从血气生的，所以呢他拼命管教，那是神要他管教你。你呢也认为你是血气生的，因为你必须接受你血气父母的管教。那这第二句又讲不是从情欲生的，那为什么讲不是从情欲生的？人都是从情欲生的，对不对？男男女女，对不对？男的女女的演电影谈恋爱，对不对？就是这样结合了就生出来了，就是情欲生的嘛。那这里讲不是情欲生的，不是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那好多人计划生育嘛，我计划要一个男的还是要一个女的？有些中医呢，他们有些配方，可以让人生男孩生女孩，这是真的有的。就说你吃了以后就可以生男孩生女孩，人意做拣选，但是人在拣选，但是神也在拣选。那今天呢，我们是神所拣选的。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不是从人意生，是从神生的。你和我今天是从谁生的？从神生的。至于是怎么生，重生也罢，创世以前拣选我们也罢，但是要知道神赐给了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讲到一个权柄，权柄是什么意思？有权利做这个事情，神把权柄给你。这个权柄是一个东西，就是说，今天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有一个权柄啊，总书记有一个权柄，他不是他长得帅或者长得高大，而是他讲的话发的命令，别人不听的时候呢，这些人都会有问题。他的命令下去以后呢，全国都会动起来，这就叫做权柄。那今天我们就是说，神会裁派他的天使、裁派使者，就是全世界的资源都会来保护他的儿女，让他的儿女进入他们的命令，这是一个权柄。那这种权柄从哪里来呢？十二节讲得很清，方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在于信。弟兄姐妹，这都在于信。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讲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先从十四节开始，摩西在旷野正言举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见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方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见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因他得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道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方得永生。那永生呢，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讲法啊。得救是什么意思？这个圣经里面的意义是非常深厚和广泛的啊，在各个层面，这个永生是一个生命，从今直到永远啊。 这个得救呢，也不是说这个我们将来就是灵魂得救，不是这一个层面，在任何事情上都得救。我讲的这个呢，你在《使徒行传》里面就会看到，那个狱卒在问保罗的时候，他说："我要被杀头的，今天你们将狱门打开以后，你们跑了，对不对？"啊，保罗怎么讲？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要得救。"那个地方讲的得救呢，不仅仅是灵魂的得救，就是你们不要怕，你们会得救。就是这个是得救和永生，这个意义不是我们很多人理解的那么狭隘的。这个永生是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今天永生就在我们的里面，今天神就来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今天在方式上都要得救，刚才讲的得胜者，得胜跟得救是分不开。你今天陷到一个泥塘里面的时候，神把你拔出来，这就是得胜，也是得救，是不是？今天你做生意失败了，神让你呢，这个生意起死回生，这是一个得胜，也是一个得救。今天你在婚姻里面出了问题呢，神让你胜过了，起死回生，也是得胜，也是得救。今天你的信心软弱了，神让你再次的起死回生，也是得救，也是得胜。那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应许，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看到这个应许呢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最非常非常安全的。在第六章37节讲，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39节，差我来这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们复活。那这里讲的呢，就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有时候是不是感觉到神丢弃了你？我曾经也有过这种感受，有一个阶段觉得神丢弃了我，他不管我，他不管我，我的好多祷告好像也没有应许，没有被答应。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觉得神丢弃了你，其实神并没有丢弃我。前两天有人发了一个柯安童就是讲到的一些消息啊，柯安童呢被好多牧者、老牧者都成为他的一句话不会落空。那我一看到这个信息呢，我非常的感慨。为什么感慨呢？我也转发这个信息在群里面，大家有机会看看为什么感慨呢？因为这个柯安童呢，在2000年左右，应该是2000年，我刚到温哥华的时候呢，有一次聚会里面呢，他就为我们祷告。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后来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以后呢，他就生有一个先知的恩赐，他也非常有爱心，神就才派他到处去传讲。他给我按手祷告的事情，我今天还记得非常的清楚。经历这么多的事情，20年以后，我说哇，神的应许不落空。但是在这20年里面，某个阶段，很多的时候，你根本感受不到这种神的这种应许的一种实在。你觉得这个东西飘在天上，跟我没关系的。有时候就像大卫一样。我要做王，为什么被扫罗赶出来到处追杀呢？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说，但是呢，在20年之后，我再突然想起柯恩童对我发的预言，其实我写在哪里，我最近找不见，我好多的预言我都写下来，或者录音录下来，但是我记得一些东西，我说哇，神的应许就是不变的，他都要做成。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信心大还是小，我们自己高兴还是不高兴，因为耶稣讲呢，来到我跟前的怎么样，我总不丢弃他。第一个，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很有意思你是神所拣选的呢，必会到耶稣这边来，你跑也跑不掉，因为神拣选了你，也有人在为你祷告。我曾经就是想跑掉，但是跑不掉。我刚信主的时候，信主以后呢，我给我一个外教， 当时在中国的时候，他是我的外教，后来他定居在加利福尼亚，我就写了一封信，我告诉他，我说萨利，我信主了，你一定会很高兴吧？你当时给我传福音，我没信，现在信了。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 Bin，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你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我为你祷告了五年，所以你一定会来到耶稣这里。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呢，一点也不吃惊，但是我很高兴。那我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在蒙特利尔那时候来读读书的时候呢，刚到教会的时候就跑掉了。到教会去的目的，当时呢是先找个女朋友，就是听说这个教会的女孩子挺好，呵呵，挺温柔的，挺什么的。去了以后呢，看到他们牧师成天讲什么罪呀、啊，这个呀那个，我说我是好人，不喜欢听这个讲道，而唱唱歌很喜，那个歌也不喜欢听，是那么消极，啊，什么野地的百合花呀、啊，啊，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啊，啊，天父还要养活他呀，我说我们这个中国人都是那么勤奋，对不对？成天就是这个很消极，不听。找了借口就找一个借口，哎，我很忙，我确实也很忙，再不来教会。过了一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得了一个失眠症，非常严重的失眠症，就回到教会。回到教会，好多人都知道我的故事。回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受，我说谁在替我祷告？结果有一个姐妹，她说那个副牧师李成啊，张李成呢，每一次祷告会这一年，你离开的一年，他都提你名，提出你的名字来要为你祷告。每一次祷告会我们都为你祷告。我说我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谁在替我祷告呢？因为我感觉到一只大手把我拉过来。我明明是一只大手把我又拉到教会来。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谁在替我祷告？我说那个张李成。我一想到张李成，我今天非常的感慨，因为我第一次去教会离开教会的时候呢，把他羞辱了一顿。因为他常给我传福音，他要让我信主，我说我不信。他说信了好这样的，我说我这个人，你给我传福音呢，你要非要让我信呢，我们就不能做朋友。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信我自己。啊，你如果不要让我信耶稣呢，我们就做朋友；你要让我信耶稣呢，朋友没得做。哈哈。我说这个信耶稣都是跟那些软弱的人，我是一个刚强的人，我是一个能干的人。 anyway 那时候就离开了教会，谁知道一年以后又回来，回来就感受到神把我拉回来，就是这里讲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感谢主，神拣选了我，神也拣选了你，他把我找回来拉回来，到我来的这里来的，我从不丢弃他。你不管今天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你觉得高山低谷，那婚姻里面、家庭里面、亲子方面、经济方面、身体方面，主说什么呢？我从不丢弃他，从不丢弃他。我想耶稣讲这句话呢，就说他知道有的人要经历一些苦难，有时候神也许暂时让我们在这个苦难里面自己要转几圈，当然我们不能说是神的错，有的人就是要打一些撞，各种原因吧。那有的人呢就是头皮比较硬，撞几圈，同样的事情要做很多次。就像光教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时候同一个事情要一直做，父母就同一个事情上要拼命管教。那父母这天上的父亲也是这样，也会来管教我。他总不丢弃他。但是他总不会丢弃的，弟兄姐妹，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他不会丢弃的，不会丢弃的。你见过哪个父母丢弃孩子的吗？他多坏多好，他就不丢弃他。这个看过很多的，不仅是电影，就是现实里面很多的父母，你看到那个孩子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呢，父母还是爱他。父母还是爱他的。曾经认识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在小时候很坏，常常进局子，进警察局。 他的母亲呢，在那个大院里面就抬不起头来。你知道，国内都住在大院里面，那人就都评论了，叽叽喳喳。但是他母亲一直跟人说：“我的儿子是浪子回头金不换。”那这句话真的应验在他的身上。后来他成为一个牧师，啊，后来他做生意做得很大，后来也赌博成瘾，钱也输完了。身体也坏了，但是最后他信主以后呢，身体也好了，完了以后呢，成为一个传道人，建造很多人，他的见证鼓励到千千万万的人。真的，他妈妈的那句话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那今天呢，就是我们需要的，就是要怎么样，要这个信。今天我们信的时候呢，要胜过撒旦的这个控告。今天我要讲的重点是要胜过撒旦的控告。大卫是一直不断的在胜过撒旦的这个控告，不然他没法后来做王。为什么？他会放弃，他会破罐子破摔。你仔细读大卫的经历的时候啊，那是很难的。其实后来他是做了什么？做了贼寇，就像宋江一样，水泊梁山，他跟宋江一模一样。他周围来了好多的贼寇跟着他，圣经上写的很清楚，欠债的、窘迫的、苦恼的，就说有一些有点今天嘛，就是说街上那些流浪汉就跟着他。您觉得他是什么想法？最后他的父母呢，也被这个扫罗迫害，也跑去跟着他，游来荡去，长得像宋江。那时候你想做什么王啊？做什么忙啊？你想想，那大卫在那个时候，心里面非常的痛苦。那种时候，很可能会放弃。好多人我们会受到试探，COVID-19，对不对？这日子怎么熬啊？有一个牧师讲了一篇信息的，叫做拿圣经上的一句话是，就是说，这一切还有多少的日子呢？圣经上有一句话，多少的日子呢？现在好多人说，这一切多长才能过去呢？经济出问题，对吧？好多人的染上疾病，对不对？好多人的生活都被彻底的打乱。就是好多人都经历不同的婚姻里面、亲子关系方面，经历很多的挑战，学业方面、移民方面。健康方面，就像大卫一样，那时候可能看不到亮光，抬头望去没有亮光，人家说你的曙光就在前头，我跟你讲，大卫那时候谁跟他讲曙光在前头，他会踢他两脚。你别拿电影上的话来这个给我讲，没有亮光。但是呢，神一直和他同在，这就说的我必不丢弃他。那大卫就不断的经历神，经历神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神在哪里，因为那时候太苦了。但是经过这一切呢，大卫最终做王，而且呢，做王的时候，神给他的周围训练了一批，那跟随他非常忠心的开国的元勋，约押。那时候包括先知拿邓和这个贾德，都是非常非常爱他，非常非常信任他。所以当他开国的时候呢，有一批人神都给他准备好。这批人是跟他一起在这个出入生死出入的人，所以他的国呢非常非常的坚固。但是回过头想的话，在那个时候，他在逃难的时候，看到这些周围的人都讨厌。我告诉你，你看那个人啊，打仗很会打，但是粗的不得了，是不是？粗鲁的不得了，都是一些不讲理的人。但是最后，神在这旷野里面训练他，成为一个真正爱以色列子民的一个君王。圣经上说呢。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以色列的牧者，神这样讲他，是一个牧人。 很少在这个圣经里面神称一个君王是一个牧人。那耶稣是一个好牧者，牧人是什么呢？就是带领着羊呢，把他带到青草地上，是关心他，不是来欺凌他。所以这个大卫走到那一天的时候，他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一定要胜过撒旦的这种控告。第一个，撒旦的控告；第二个，逼迫；第三个呢是试探。撒旦一直不断的会来逼迫、控告和试探我。试探是什么呢？就是给你开另外一条路让你走，因为这条路不容易，跟随耶稣不容易。哎，我给你一条另一个路走，这样做生意，你守那么多规矩，蹦蹦蹦蹦做生意，不好不好吗？我给你一条近路，投机取巧，对不对？撒旦有很多的试探，婚姻上有很多的试探，婚姻上也会有好多人的婚姻面临试探，甚至信主、牧者都有试探。那撒旦就是你看，哎，这个你这个配偶不行，他不理解你，不帮助你，给你一个更好，这都是试探。还有攻击，攻击是什么？你做的事情，撒旦要来拆毁。建立教会，撒旦要来拆毁；传福音，撒旦要来阻止；生意，撒旦也要。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撒旦他要来做这些事情，还要来控告。控告什么呢？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有时候犯罪的时候，撒旦就说你不配做神的儿女，算了吧。那这个是最恶毒的一招。其实神的救法非常简单，只要你相信，你就是神的儿女。但是撒旦呢，他就用这种欺骗的手段呢，让人离开神，不跟随神。跟随神的时候，神的儿女一切都有，对不对？就像今天我们这个父母和孩子一样。那如果孩子相信他的父母不爱他的时候，甚至有的孩子把父母当成仇人的时候，那就父母的一点东西都继承不到，不是父母不让他继承，是他不要。他要走另外一条道。我也碰到过一些孩子和父母这样一个亲子关系。有一个儿子，孩子就是这样，他的父母关系搞坏了，当然跟父母也有关系。这个是，他说，妈妈说你来继承爸爸的这个东西，爸爸创业这么难，现在已经，非常公司已经起来了，你来在他这做一些训练一下继承就好了。他怎么讲？他说：“你们离我远远的，我走我自己的路。因为孩子呢，他因着各种原因受伤了，最后就自己去打工。他说我要自己去打工，什么继承的产业，离我远远的。后来呢，他们说，把孩子还是找回来呀、啊，孩子不跟他们联系了。这个他们打电话给我问我。”说要不要造警察？我说你千万不要造警察，造警察的话呢，你的孩子就永远也不回来。因为你把关系呢一定推到这样一个程度，对不对？那你赶紧把你那些美好的想法放下，先来建立关系，不要老跟他讲你要继承父亲的产业，什么日子要好过着，他不是这样想法。那因为这个呢，就是撒旦在破坏这种关系，对不对？其实父母都是爱儿女。我们天上的父亲更爱我们，但是呢，撒旦一直会来攻这一个关系。这一个关系呢，只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回过头来，那真的天父的一切都是我们，包括能力，包括资源，包括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的服侍，圣灵赐给的恩赐可以听到神的声音，跟随他，圣灵的能力可以一并赶鬼，可以来为别人祷告，那种喜乐平安。哎，这个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那这是完全是借着信心，不要让撒旦来控告你。包括过去我们好多在教会里面所学的东西呢，我们一定要跟圣经来对齐。好多人在一些教会里面学了一些东西呢，不是属神的。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呀，我的圣经知识没那么多呀，所以神可能不给我圣灵的恩赐吧。 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圣经里面所有刚信主的人就有圣灵的恩赐。有的人说，哎呀，我的祷告不灵吧，我也没有好好读圣经呢，牧师祷告可能比较灵吧，这是对的，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因为有的人信心确实大，有的人小，但是呢，不要让这些话在你的里面扎根，一定要知道神爱你，你祷告神就垂听，就像父母跟这个儿子一样，小孩子的，他的最小的一个小孩子讲话他就不听吗？要东西就不给吗？ No， 不是这样，但是呢，确实人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成熟度。不同的一个成熟度，这是另一码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一定要信，信我们活在应许里，要胜过撒旦一切的控告。那我今天呢，先讲的就讲到这里，大家可以有一些回应。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跟前，就像大卫一样，他无论往哪里去，他都得胜，是因为他活在神的心意里。活在神的应许里，今天我们也要活在你的心里面，活在你的应许里。主啊，你向我们的弟兄姐妹讲话，主啊，你来让我们试探那仇敌一切的控告，让我们认识那仇敌一切的逼迫，一切的谎言，一切的试探，让我们再次的回到你的身边，回到你的话语，紧紧的来跟随你，因为圣经里面讲了。我们遵守你的道，你的道不是要来捆绑我们。约翰福音第8章31、32节讲，他说，我的道，遵守我道的人呢，就是真门徒。真门徒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他们得以自由。神的真理是要让我们得自由。主，我们今天再次的相信，我们活在你的真理里面是要得自由，有一个自由的生命，是神儿女的生命。感谢你呢，再次的把这样一个确信，这个话语种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永不动摇。奉主耶稣的名，阿门。